那这个寺院里面一些巨智有智慧的这个论师呢，认为他只要具足三种清净门，就能够造论来诠释佛法。那第一个清净门呢，就是规范语境。哦，规范语境就是说，造论的规范师他必须是语清净的。那如何能够达到语清净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呢，他必须要教理圆满通达，然后再加上呢，他本身要有修正的功夫，这样子有修有正，才可能可以达到规范语境。那他说出来一定是清净的法，如此才能够很完整、很圆满，没有错误、没有颠倒的把佛法的内容介绍清楚。哦，那是因为呢，他呢已经圆满的修正，所以他才可能造论圆满。他讲的话呢就没有是错的哦。那第二个呢？第二个清净门就是学者相续净，也就是说呢，说者与听者他身心相应的程度哦。学习的人他必须要具备清净的条件哦，因为佛法他讲的是缘起哦。他说所谓法不孤起哦，如果没有说法的因缘，或是我们没有佛闻法的当机众啊，就是不会说哦。所以在造论之前，也同样要看有没有造论的因缘，哦，也就是说要有请法的因缘，哦，还有就是说他呢，这个对方他必须具足的这个相续净的这个条件，他本身呢他的程度，也要有这个已经可以听闻，也就是说他有这个造论的应机众，就是应机众就是。硬核根基，哦，就是硬核根基的这个对象，这样就是有具足造论的因缘。那第三个清净门就是所说法清净，也就是说他论中所说的法的内容一定是清净的，它是符合佛法的内涵，所以它是绝对圆满，没有颠倒错误的清净法。这是这个那烂陀寺他的条件。第一个是规范语境。就是造者他是殊胜，那第二个呢是学者相续净，也就是说他学习的人他也必须具备条件。那第三个所说法清净，也就是说他这个所造论他所讲的这个法是清净圆满没有错误的。那再下来呢，他介绍第二个这个传承啊，另外一派呢是克什米尔的这边这个迦摩罗氏罗氏。前面加一个指，它是克什米尔的指迦摩罗氏罗氏，指迦摩罗氏罗氏，那当时候他也是佛教盛行啊，有一些这个智慧的这个修行人认为造论的条件以三个最重要，其实呢这三个条件跟前面大同小异，所以大家看到白板上面，我们又把它画一个对表。其实是一样的啦，只是它这个列的这个条列不同啊。第一个是正法造者殊胜，也就是呢，造论者本身他的条件是殊胜的，不管从他的出生，还有他学习的过程，或者是他修胜的境界，跟他成就之后如何利他，这样的事迹都是非常殊胜的。我们从这几个方面来看，这个造论者他本身的殊胜。那第二个呢是正法殊胜，也就是说论中他所宣说的正法也是最殊胜的。那第三项就是如何讲闻彼法鬼理，就是如何来讲说跟听闻佛法这其中的规则跟道理，就跟前面讲，就是说一定要有闻法的当机众，这个说闻相应才能够得到说法的利益，如果缺少一个，就不能得到这个真正的利益啊。所以在佛法的介绍来讲了，有讲说。说法跟听闻者，这两者呢，个别呢，他呢应该具备什么条件才算因缘具足？就是双方条件都具备，才能够把整个佛法的内涵详加解说。把应该怎么正确来说法跟闻法，这当中的规则和道理说清楚，就是如何讲闻彼法规理的内容。那我们这一本论，它采取是第二个传承。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指迦摩罗氏罗氏呢是阿底峡他 阿底峡尊者过去所立的，那为以了尊重师承的缘故，所以按照这个第二派的这个传承来造论、哦、所以我们看说这个，其实我们看这个两派的这个传承规范已经对过来呢，就是紫迦摩罗是罗寺的这个正法造者殊胜，那赖烂陀寺这边他这个 学者相续进、哦、就跟这个紫迦摩罗是罗寺这个第三项如何讲文比法鬼理、哦、这个是一样的、哦、那第一个传承呢、哦、赖烂陀寺的传承所说法清净，就跟这个第二个传承他的正法殊胜、哦、这个是一样的，所以其实呢我、哦、这个两派的传承它其实内涵是一致的、哦、好，接下来我们翻到14页。因此本论菩提道次第广论以四大内容来引导学人，第一是为了显示法的根源是清净的，所以先介绍造论者殊胜，第二是希望学人对整个教授的内容能够起敬重的心，所以说明所说法的殊胜，第三是阐释说者跟听闻者条件都要殊胜，这样说法才能够相应，才能够得到佛法真正的利益、哦、那第四个呢就是如何以正确的教授来引导学人所有的次第、哦、那首先、哦、就要介绍造者殊胜，那本论总的来说是依照这个弥勒菩萨他所造现光庄严论所有的教授为总纲，那现观庄严论呢，它是就是大般若经它的这个经要也就是说它是大般若经它实修指导的教授那别的来说是遵照阿底峡尊者所造的菩提道句所以它依据现光庄严论跟菩提道句，那我们之后再读下去其实可以看到这本论它是参考了非常多的论著不是只是这两本所以它为什么说它圆融一切的这个显密的佛法，然后它把这个整个佛法清楚明白，把它次第把它详列出来那因为师承的关系呢，菩提道句的作者就等于是本论的作者也就是大阿舍离燃灯智，那阿舍离是上师的意思他这个也不是是佛教专用的在印度古印度他就已经在用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词那燃灯智呢是阿底峡尊者出家的名号，因为对尊长的名字避讳因为尊重，所以就是没有直接称呼，那大家都称为阿底峡。阿底峡是最殊胜的意思，也有究竟彻底的意思那这边在那个第三行别会共称阿底峡，应该要再加上一个圣别会共称圣阿底峡那在14页这边倒数第四行也是就是把他这个圣字加上去，那因为宗喀巴大师他得到阿底峡尊者所有的传承教授，所以这里呢就介绍造者殊胜，是介绍阿底峡尊者的种种殊胜因为呢古时候都是尊师啊不是只有在这个佛法像我们在古老的中国也都是，他很多很多这个做学生的他因为呢感恩感念那个老师的教导，他甚至他写了自己做了著述之后呢他请老师看老师如果觉得可以的他写的正确没有错，他是用老师的名字去问世的，那跟现在就不太一样我们可以看得从这边就可以看得到说其实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尊重传承非常尊重师承的这个一部论，所以我们可以想见说它是有一个清净的纯洁的一个法源那我们现代人不一样他常常有时候是学生抄袭老师，有时候甚至老师抄袭学生然后用自己的名字那甚至有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说常常有这种学的一技之长就马上跟师父打对台就抢生意 哦，所以我们走到那个南南北北，就会常常看到有那个招牌啊，哈、哦，哪边它的那个叫什么名产，哈、哦，就到处都有，哦，就是到处啊，你会看到到处都有，哈、哦，比如说，哦，这个是太阳饼，哦，这牛舌饼，什么什么什么，可是你到处会看到它那个招牌，就原创第一家，哦，真正第一家，哦，创始号，哦，这一条路走下去就好几个第一家，哦，真正的原创。哦，就一般人就是诶分不出来到底哪一家才是那个原创，哦，就跟我们一般的这个都不一样，哦，所以这里呢，他就是显现说，这个宗喀巴大师呢，他呢对这个师承非常非常的尊重，哦，那我们翻过来，照着书舍呢，他这边分三个方面来介绍。哦，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看哦，这位这个造论者他的殊胜。第一个呢，就是介绍阿底峡尊者他的出生种姓。哦，从他的出生哦，在王族哦，来还有他的这个种种受用的这个圆满，表达他的福德跟智慧的这个圆满。那第二个呢，是介绍阿底峡尊者如何获得教理跟宪政的圆满。也就是说，阿底峡尊者他的这个那个教理通达。跟实修实证、哦、这两方面的圆满。那第三个是成就之后呢，他如何行持利他的这个事业。那我们先看这个尊者的他的受生的部分、哦、他出生呢、哦、尊者他是出生在西元982年，也就是这个14世纪的时候、哦、那他出生在东印度的次第聚落哦，王都是金床宫，哈、哦，金床宫。那他这个金床宫呢，就是我们看他课本写哈、哦，这个王宫内呢，平洁高广，有无量的金床严饰。那他所受用的富饶呢，就相当跟中国的皇帝哈、哦，这边支那就是指中国哈、哦、，China 哈、哦，那时候都翻译成中国。那他那个地方啊，哈，这个记载是说他这里啊，环境非常的好，哦，美树成行，然后奇花布地，哦，然后有很多的这个城墙哈、啊，城墙是很多层的，然后这个的挖的这个渠啊，它这个沟渠啊，就是环绕，也就是像我们讲的这个护城河哈、哦，他那个环境非常的好，哦。那出生时候呢，他还有一些瑞相哈、哦，在尊者出生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个天雨啊，哦，天上下天人啊下这个祥瑞的花哦，然后呢，天空中呢都是彩虹交织啊，布满天空哦，然后天人呢都非常的欢喜的歌唱哦，都这个我们他们这个当地人都可以听到，那天乐齐鸣哈、哦，这是他出生时候的这个瑞相。然后呢，这个尊者他出生呢，他容貌呢就像这个世间的明珠啊，那、哦、看到他的人呢，都会觉得这个烦恼都一下子就熄灭了，身心会感觉到非常的安乐啊、哦。那尊者他的家庭呢，哈、哦，他的家庭是怎么圆满的？我们来看哈、哦，他父亲呢，啊、哦，是一个国王，哈、哦，叫善胜王；母亲呢，名叫吉祥光，那他们有三个兄弟，老大是莲藏，莲花藏，然后老二是月藏，也就是我们阿底峡尊者，那老三呢是吉祥藏，那他是一位这个出家比丘，名叫金净月，那其实呢，这个太子啊，也就是那个尊者的大哥，莲花藏之后也出家了，等于他们三兄弟最后都出家、哦、那太子呢，他有五个妃子，还有9个儿子、哦、老大叫福吉祥、哦、人家都称为他大善巧或者陀那喜，那陀那喜就是说以居士身，然后这个行六度、哦、精勤的行持六度，就是类似像现在的博士、哦、就是他博学通达，这是他的家世背景，所以这个我们讲说，现在我们说这个富贵学道难，他不但生长在这个种姓尊贵的王族之中呢，出生种种祥瑞的这个景象，然后呢，他也并没有因为这样的因素呢，就有这种就是 难以学道，因为他三个兄弟、哦、都是这个出家、哦、出家的法师、哦、那他这个这是他出生的部分。那他从很小的时候，在幼年的时候呢、哦、他呢就显现他跟、哦、其他小孩子不一样的这个地方、哦、他在他出生18个月大、哦、18个月大我们在中国人算起来、哦、顶多、哦、2岁、哦、到3岁嘛，因为中国人他就是算这个虚岁嘛、哦、顶多3岁好了、哦、他18个月大的时候呢，跟他的这个家人呢、哦、就到寺里面去礼拜供养。啊、那时候呢，在一路上呢，他就在这个前往寺院的途中了哈，因为这个小王子嘛哈，他才出生18个月，还很多他的百姓都没有看过他，所以一路上啊，他那当地的他的这些国家的这些子民啊，都很高兴啊，想说，哎，这个刚出生的这个王子啊，听说那时候那个出生有种种的瑞相啊，就争相的要去看呐、啊、哈，然后这个。这时候这个王子呢就看到说，诶，这些人他的这个家人就跟他讲，这些都是你的子民啊，他看到这些人啊，都有的呢也很贫困，然后呢有的人呢眼中就露出这种渴求之情，他就发起了一个善愿，他马上就发出说，他希望他愿大众呢，我的这些子民呢都能够和我一样、哦、具足一切、哦、圆满、哦、然后都能够作善、哦、然后能够修持正法。大家听了之后都非常的赞叹，也觉得非常的稀奇、哦、怎么这么小的王子他可以这个发出这样的一个善愿。然后呢到了庙里面呢、哦、在这个三宝像前呢顶礼供养之后呢，这时候呢大家都发愿，他的这个家人啊眷属啊、哦、都求这个、希望能够长寿无病啊，寿用圆满啊、哦、然后这个不堕三恶趣等等等等一些世间的圆满。但是呢这个哎，我们这个月藏王子呢、哦、就是这个恶王子呢，他发的愿与他们常人不同、哦、他希望呢他能够常常的礼敬三宝、哦、所以他今天呢生在这个王族之家，得到这个侠满之身，希望能够常常礼敬三宝，皈依三宝，并希望能够出家得到这个饶富的法财，并能够悲济一切的有情众生。而大众听了真的是觉得哦，真的很欢喜、哦、连天都欢喜，都叹为非常稀有。那这一个呢，他这一个这个愿呢，在他这个传承的记载当中呢、哦、说到说这一个志愿是这个阿底峡尊者一生当中最初的说法、哦、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才出生18个月大、哦、他就显露出不凡的心量、哦、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哦、那在他3岁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就是圆满学习了一些基础课程、哦、在6岁的时候他就能辨别邪正之法，也就是他能够呢辨别内外道，也就是佛教跟非佛教他的差别、哦、那10岁的时候他就能够读诵经论、哦、他这个从小呢他就是有这个不同的心量，跟他这个术士的这个早发的智慧，所以他学习东西也非常的快。那他这个还有一个很特别，就是他在童年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在他一切生，也就是他过去生呢，数世以来的所修的本尊啊、至尊救度母呢，哈、啊，度母呢，他就亲现在前，哎，给他教赐啊，就是从此之后啊，这个阿底峡尊者他都得到度母的这个慈护慈佑哈、啊，他一切重要的事情呢，他都会请示这个度母而做哈、啊。那在因为在这个印度这个地方，他们是这个年纪很轻啊，就像我们古时候都是十几岁就这个父母亲就帮忙安排婚嫁、哦、所以这个尊者、哦、他也是他在很小的时候、哦、他的父亲呢、哦、就帮他安排婚事。那这个时候呢、哦、这个度母呢，他的这个本尊呢也现前呢跟他告诫，希望呢他不要呢就是这个陷入这个轮回的枷锁里面、哦、提醒他不要贪恋、 好，不要贪恋这个王政啊，不要贪恋江山，不要贪恋这个轮回的这个因素。因为呢，杜母至尊救杜母告诉尊者说，你已经在552世之中，好，已经出家为博学的班智达。哦，他已经552世都是出家众，而且他不是普通的出家人，他是博学的智者，所以他今生才可以累积现前是如此的这个智慧跟福德圆满，就是切勿那个贪恋啊，不要这个贪恋这个轮回啊，不要贪恋这个江山美人，千万不要这就好像这个大象现在泥沼一样，非常的危险应该要赶快的出家杜母要劝他赶快出家就是这个时候呢，杜母给他的一个提醒。那这个王子呢，他其实呢，他也是有如是的愿，希望能够出家修道。那之后呢，他就是开始去求师访道那我们看到18页，他在这个21岁之前呢他就是通达了5名他在21岁当中已经学会了这个64种的工艺等技术，而且都得到善巧。这个64种善巧64种，就是说这个是古印度流行的这个技能啦，有64种技能那这个包括说这个5名就是在21岁之内他也学了这个5名那内名呢就是指这个佛法，那外四共鸣处这个外这个四个其他的这个就是包括你不是佛教徒都在学习的那一个呢就是这个声名声名它就是指文字音韵像这个文科啊国文历史这些文科都包括在里面。那音名呢就是属于理哲学啦专门讲逻辑思辨的这个部分。那工巧名呢就包括这个科技啦工艺美术工商技术等，就是属于技术的层面。那医方名就是指这个医学的这个部分那这个是大五名啦其实在西藏他们有总共有10名，有大小大五名小五名，总共有10名那为什么他这边呢就是要提到这个学习这个5名的这个部分呢因为在我们这个不管在自利利他方面呢成就这个一切智我们也是需要广学遍学一切法。在大乘庄严经论里面有讲若不勤学5名处圣亦难证一切智，圣者的圣圣贤的圣故为调伏即摄他并自悟故而勤学就是说呢如果我们不精勤的学习这个5名的话这个圣者他还很难以证得这个佛陀的他这个一切种智那这边一切智就是说佛的智慧所以为了要调伏呢，调伏跟摄他就是调伏跟摄化众生呢，还有自己要证悟都要勤学这个5名那我们从个别的来看的话像如果说为了要调伏这个不信的人呢，不相信的人呢我们呢就是从这个寻求这个声名跟音名用这个语言成就跟理辩的能力呢才能够这个降服外道跟这个世间他这个不信的人。那这个如果在摄受这个已经这个学佛的人的话，那呢这个工巧名跟依方名呢就可以这个摄受因为我们讲说这个四摄法，一个就是同事嘛我们要遍学一切法都懂我们才能够跟他同事。那在自求觉悟的方面呢，我们呢就是呢要学习这个佛法的内明要把它不只是我们现有的，而是要遍学一切法就是这个内明的整全部全部都要学那如果说这个要成就一切种智菩萨，他还要学习5名，就是说 除了我们前面这个调伏啦、摄受啦，哈，还有就是说自求觉悟，我们要学习个别要学习五明。那为了要成就一切种智，哈，也就是说我们要这个成就圆满的智慧的话，我们还是要遍学五明。哈，这是为什么说这边呢？哈，他会提到说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圆满五明的这个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这个。阿底峡尊者呢，他在很这个青少年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这个数字的智慧呢，他就显发出来哈。他在15岁的时候，只听过一次的正理第一论哈。这个正理第一论是属于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英明哈，就在这个藏传的英明七论哦，有七个论，那这个是这个法称法师所著的，这是非常的不是我。很多人他可能听了两三次都还不能懂，但是呢尊者呢他只听了一次之后就能和一位聪慧的细论外道辩论而降服对方，从此他的声名就普遍的传扬开来。因为当时候的这个情况就是说，在那个印度我们说有这个六师外道，甚至细分可以有96种外道，那佛法呢，佛法在这个里面呢可以算是释迦牟尼佛他从这个刹帝利种，从这个婆罗门教印度教这边，可以算是他一个创新的，对他们来讲当时候也是一个新兴宗教了，也是一个修道之一。那时候在印度的时候，他就是你如果辩论我今天这个佛教徒跟外道徒他辩论输的，他就是有两条路，只有两条路。一条路就是说，他这个我所有的书的这一方，他的所有的徒弟全部都要归服啦，就是说他要改宗啊，他要改信这个对方的宗教，而且他的庙呢也要奉献出来啊。那如果说今天我佛教的这个辩论呢输了的话，所以我寺院里面的这个佛像全部都要把它清出去，然后摆上这个外道的啊，然后我要变成是他的徒弟，变他的这个信徒。那如果我们不愿意这么做，就只有死就是说死路一条啊，我不愿意，我就自杀了啊。所以这件事情非常的这个都是要非常的这个谨慎。那因为呢那时候呢他的这个老师啊，英明的这个老师啊，他就是正要就是安排一次这个辩论的时候呢，他那时候正好生病。那这个生病，因为这个辩论他需要这个有非常这个充沛的这个精力啊，他才这个讲话啊，这个不会比较不会这个有漏这个有一些那个漏失之处啊，因为这个辩论它是要非常非常需要耗脑力的，所以这个时候这个老师心里就是有点担心，怕他在他这个就是说身体状况不好的这个状况之下会失去这个辩论，这样子造成的这个后果很严重。那这时候呢，他的这些很多上座的弟子啊，很多久修的弟子呢，一个人也没有一个人敢去这个带他老师代师出征可是呢那时候这个尊者呢，他虽然只有听过一次，可是他这很有勇气，他就愿意去代表去这个辩论，而且一辩他就这个胜了，所以呢从此之后呢他的名声呢就普遍的传扬开来。好，这个就是在讲到这个尊者21岁之前他通达五明然后这个就是学这个共通的这个教法，然后他也这个就是说这个显露出他这个特别的这个智慧啊。那我们今天时间已经到，我们就先上到这边啊。那下个礼拜我们再继续往下面就是介绍尊者他的一生。